关注发展热点，
倾听百姓呼声，
推动阳光政务，
构建和谐伊春。
欢迎收听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寒风热线节目。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伊春市纠风办和伊春人民广播电台联办的寒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是2016年5月14号，我是雪松。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率呢是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在这个时段里呢，伊春交通生活广播调频98.5兆赫也并机转播。直播的时候，听众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其他的时间呢，可以拨打市纠风办的办公电话366-4746，寒风热线节目组录音电话390-3415。喜欢上网的听众呢，可以登录伊春广播电视网，网址是www.ichuntv.com， 点击寒风热线即可进入论坛。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寒风热线。
听众朋友，铁力市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小兴安岭南麓，全市行政区划面积6444平方公里，辖4镇3乡76个行政村，境内有双峰林业局、铁力林业局、桃山林业局、朗乡林业局4户国有森工企业和铁力农场1户农垦企业。站在“十三五”开局的新起点上，今年铁力市按照铁力市委全会提出的打造全市经济发展的集聚地、体制和科技创新的试验区、城镇化建设的带动区定位，坚持高位谋划、高标推进、高效运行，尽快把林区工业、林外发展的示范载体真正挺起来，更好地发挥对所辐射区域的带动作用，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好求快的主基调，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努力实现“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铁力林业局立足实际，坚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发挥自身优势，抢抓政策机遇，突出产业发展，努力在生态建设、经济转型、林区改革、民生改善上实现新跨越，促进全局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今年双峰局结合本地实际，以打造伊春南部家具产业龙头为目标，扩大中国北方实木家具生产基地影响，引导家具企业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推进双峰家具产业园区建设，坚持大招商、招大商、定向招商、精准招商、以情招商、以商招商的原则，立足实际，围绕双峰家具园区、翠峦产业园区、铁力工业园区，准确把握功能定位，以森林生态食品、机械加工、木矿产品加工为重点，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进入三大园区，着力打造双峰局加快经济社会绿色化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桃山林业局位于黑龙江省中部，是呼兰河的发源地，哈家铁路和哈伊公路在其贯通，桃山庄在国内外旅游景区中久负盛名，这里景点众多，景色如画，春夏秋冬四季变幻无穷，来过桃山的人无不赞叹是造物主的神来之笔绘就了这幅巨大的生态画卷，是大自然的巧妙之工打造了这里迷人的旅游胜景。桃山局“十三五”时期将以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为统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委一系列战略部署，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绿色化转型升级为主线，以补齐民生短板、提升产业层次、提高发展质量、增加职工群众收入为重点，全面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生态环境更加优良、产业实力更加雄厚、城镇特色更加突出、百姓生活更加富足的林区小康社会努力奋斗。 为了更好地解决损害群众利益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促进民生改善，促进经济发展，那么我们今天航风热线和航风试点节目组再次走进铁力市，邀请了铁力市、铁力局、桃山局、双峰局四个地方的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接听解答广大群众的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那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通过调频94.2兆赫伊春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和调频98.5兆赫伊春交通生活广播直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领导走进直播间，党心民心一线牵。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纠纷办、伊春人民广播电台合办，每周星期六上午8:30至9:30播出，欢迎听众朋友参与。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今天呢，我们航风热线和航风试点节目组呢来到了铁力市，邀请了铁力市、铁力局、桃山局、双峰局四个地方的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那首先呢，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一位铁力市的听众，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提给铁力车站的。他说呢，来过铁力的客人啊，都会感觉这个火车站的卫生环境比较差，而且呢，这个室内的空气流通也不是很畅通。希望呢，这个铁力火车站能够改善卫生环境，给旅客们一个优良的出行环境。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请铁力市火车站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看看我们近期有什么打算。好，有请。
针对此个问题啊，我们铁力车站在4月初进行了环境卫生大整治，对候车室的卫生间和私交水面进行了全面清理，来改善旅客乘车的环境卫生，来保证旅客乘车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卫生。对候车室通风不良的问题，铁力车站站址是建于1987年建成的，至今已有29个年头，各项设备设施已经陈旧老化，那个站舍的是靠近站舍那个站内的南侧窗户是常年封闭的。为什么是常年封闭的？因为那个靠近站舍的窗户是防止旅客在来晚的情况下，车站已经停止检票，旅客容易在车开窗跳入车站进行抓车，是为了防止旅客意外伤害，在北那个南侧窗进行封闭的。站舍的靠近站舍外侧的北面的窗户啊，是常年的开的，也有定员也有定时的开关窗管理，有专职人员进行开关窗。
就是说近期其实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造了。
对，
就是说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就可能听到了一些旅客的一些反应了。
候车室的那个旅客的最高集结时间段是9点到11点半左右，最高的集结旅客人数是大约在1100人左右，候车室的面积总面积是500平方，去了安检的作业区跟两个超市那个售货区，实际旅客用的面积是400平方左右。
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实际困难的哈。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整体的建筑物比较老化了，但是我们克服这些困难，还是努力的去给我们的旅客哈打造一个好的环境。好，也谢谢你们所做的工作，谢谢。好，我们现在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
喂，你好。
你好，您是哪里的听众？
我是铁力市的听众。
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我是我就想说一下，我是2013年9月1号购买那个大商那个高层。当时他说兑现的是签的协议是2014年8月31日交工。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说楼也不盖了，盖到那儿就不盖了，然后找人告也找不着，找了多少次了也找不着人。就是我们当时还是交的全款。我就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应该找哪块能给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今天呢，铁力是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呢，已经来到铁力林业局是吧？今天呢，铁力林业局的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他和您直接对话好吗？
哎，好，谢谢。
好，有请。
听众你好，我是这个铁力林业局基建环保科科长李伟，你这个问题我负责来解答。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前期也有所了解，局里领导呢对这个大商这块呢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多次和这个开发商沟通协调，对于你这个问题，就说的交了全款，房子现在还没建成，他们今年也表态说，今年会把这个高层建起来，争取早日的叫咱们住户回迁回去。如果说，喂，
是李科长，我说那意思，你说像我们就是退休的还是混岗职工，你说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攒这点钱，连攒连借连卖房子，现在还租房子住，然后就寻思岁数大了，腿脚有毛病，上楼不方便，完了看那块盖高层，而且还看着那个打广告打的那么好，又是咱林业局招商引资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各方面都说非常信任，然后呢交的款，那时候不是给优惠吗？然后连借连抬连卖房子买的这个楼，结果好几年了，你说我们上哪儿告，上哪儿告都告不出。要说今天我说就跟你们说说，看看这事儿应怎么解决。
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讲，就是说这个楼房到了交工的时期了，不能交工，就像我们这个监管部门会怎么去处理呢？
因为那个现在因为整个建筑市场行业它这个不景气现象，导致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资金链断裂了。针对他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说的尽我们的能力，说的加大的这个扶持这个开发商。
我们现在有多大能力？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我们会积极的和他沟通。他现在还有这个高层也是接近于完工了，我们也在积极的督促他。
已经做过多次的沟通了，是吧？
对。
也已经督促了。开发商是怎么表示的呢？就是怎么给我们这个住户承诺的呢？
开发商针对这个回迁这个问题，和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协议商议，他呢会尽全力的，就是解决像这问题中这类的事情，因为它不是一个事情，是个一串的事情，等后续的百姓回迁安置，由我局来负责承担。这样他就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处理前期的事情。
那么现在针对这些这个着急要去住进去的住户，我们怎么去安置他们呢？
针对林业局这个需要回迁的500多户老百姓，我们的方式是两个方案，这也是经过和住户多次的协商沟通所决定采取的方案。说第一个方案是呢原址回迁，因为500户非常大，我们和住户进行了沟通，现在我们也在着手的准备着，在原址的空地上，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就是报建各种手续，预计在今年能够建成3万到5万平方米的住宅楼，把百姓在今年的10月15日。回迁回去。还有一些住户是非常着急的，因为毕竟搁置了很多年。我们决定采取异地回迁安置的方式。就是说，在我们林业局现有的房源当中拿出来，叫供百姓进行挑选。如果
李科长，我可以说话吗？
啊，可以。
那像我这种情况，我一提这事儿，我就嘚瑟，我就是。
您这样
生气，
您也不用激动哈。
像我这种情况交全款的，然后我上哪儿找都找不着人的，那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
你这个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星期一呢，你上我们这个基建部门来，我们负责我们负责给你那个联系开发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了初步的协议，这样咱们对面再把这个问题呢，再进行进一步的看看怎么解决，可不可以？
那倒可以。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商这个问题谁接了？林业局管吗？现在
这个大商的问题分 两部分，可能我刚才表述的不是那么太清楚。
嗯，
啊，你说的是那个拆迁后，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交全款
这
些。这
个大商集团呢，他跟我们的承诺是他，这个叫东极开发集团啊，不是咱们统称是俗话说是大商。
对，
那个
老百姓就这么叫啊。
对，那个他呢负责承担，这样你这么的吧，你星期一到我们那个部门来，我们把他找到。
嗯，这位女士。
行，那我找谁呀，李科长？星期一。
你找我就行。
嗯，
我叫李伟。
李科长。什么部门？刚才说又忘了。
基建环保科。
铁力林业局。
环保科。
基建环保科，找李科长就可以了。其实呢，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哈，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百姓，刚刚我们这位女士也说了哈，就可能是攒了一辈子的钱去买的这一套房子，有的时候真的很无助。但是呢，其实我们的政府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只不过我们中间的这个沟通环节可能出了点问题哈。其实我们政府也出了好几套的这个方案了，是吧？
对对。
那么也希望呢，这位女士和这个以及就是说可能跟您这个情况类似的这些听众朋友哈，也不要着急，我们积极的跟这个基建科的这个同志们进行沟通，我们把这个问题都解决好，好吗？
那好，再说一句，
嗯，
我就想问一下，今天我们能不能住上这个房子啊？那像我们这么租房子住怎么办呢？
你这样，你星期一到我办公室，我叫这个开发商亲自的解答你这个问题。
嗯，
怎么样？
哎，那好，
哎，
那谢谢李科长啊。
好的，那么在周一工作日的时候
啊，
我们，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说出来压了好几年的心里话。
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您这么信任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的这个问题能够早一日解决，好吗？
哎，好，谢谢，
好，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哎哎，谢谢，
好，我们再见。
哎，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同样是一位铁力市的听众，他说，想关注一下哈，这个铁力市政府对这个外来投资企业有哪些这个扶持政策？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想请铁力市经合局的负责同志，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应该说，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现在我们在招大商，大招商哈。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政策能够吸引这个外地的客商来我们这个铁力市投资呢？好，有请。
我是铁力市经合局局长赵月，我来这个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铁力市政府针对外来投资企业啊，从服务方面，采取的是无缝对接、全程跟踪服务，通过首问负责制，通过领办、代办、帮办等形式，解决外来企业在铁力落地、注册、建设、达产、经营中的难题和问题。第二，铁力市政府针对第二产业、针对异地招商、针对总部经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从政策上保障了企业的落地、生根、快速发展。铁力市这片投资热土啊，已经筑巢引凤，欢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到铁力市来投资兴业。投资热线是0458-2284-086。
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双峰局的听众，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他是双峰局林场的一位居民，他所种的这个土地啊，是从别人这个手里租来的。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国家给农民的这个土地补贴啊，是应该给这个租种人呢，还是土地所有人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双峰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有请。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那个双峰林业地区司法局局长王鑫。这个问题呢，我来解答。他说的土地补贴问题，土地补贴呢是针对耕种者的，这个是给耕种者的国家政策。再一个，我不知道他签订的合同，租种合同啊，具体怎么写的，应该以租种合同为主。如果这位那个听众有时间的情况下呢，拿着合同到我们司法局去，针对他的合同呢，我们会给出更合理的解释。
其实我们也听出来了，这个关键点还是在这个合同，是吧？
对。
所以我们也提醒农民朋友，在这个签订租赁这个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写明，是吧？
对，应该
相关的条款。
这个相关条款，因为他跟那个租种的费用什么的，可能是说的他租种的费用少啊。其中有很多关联的问题，得看一下具体的合同。
租赁的时候就应该双方去明确，
对，
是吧？好的，谢谢您。同样是双峰林业局的一位 职工群众，他反映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双峰林业局啊，这个老楼的住户因为这个供水管线老化，经常维护，导致现在这个用水困难，想请问一下这个双峰林业局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好，
这位听众您好啊，我是双峰林业局自来水公司副经理刘刚，下面这个问题呢由我来为您解答。由于啊这些个老楼可能年久失修，导致了管线老化，但呢这个下一步工作我们已经调查完了，林业局呢预计投资4万元，对这些老楼进行统一改造，时间大约在6月底前将完成。
6月底之前就可以全部完工了，是吧？
对对对。
好的，谢谢你们，谢谢。用电波架设桥梁，沟通心灵，
让关注倾听生活，服务百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
唐
风
热线
节目。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航风热线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航风热线和航风试点节目组呢再次走进了铁力市，邀请了铁力市、铁力局、桃山局、双峰局四个地方的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听解答广大群众的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那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那么现在呢，您可以通过调频94.2兆赫伊春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98.5兆赫伊春交通生活广播，直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桃山局的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呢，在治理教育三乱的这方面，桃山教育局都采取了哪些办法呢？这样的，我们请桃山林业局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来为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好的，有请。
哎，这位观众朋友你好，我是桃山林业局教育督导室主任李宗克。你提的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针对教育散乱问题啊，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啊多次采取了有力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提高认识，明确目标。在治理散乱上啊，我们一直严肃对待，清醒认识，坚决贯彻治理散乱各项规定，按照市教育局的统一部署，克服各种畏难情绪、厌战情绪，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治理教育散乱工作切实抓紧抓好，抓住成效，从而取信于民。第二部分呢，加强管理，狠抓落实。一是啊，成立散乱管理工作专项领导小组，随时查处散乱案件；二是实行层层承包监管制度，小组成员包学校，校中层以上领导包年组，并对重点学科教师安排专人监管，不定期检查，坚决刹住乱办班、补课、订资料的现象。三是加大宣传，注重教育，堵住源头；四是坚持原则，真抓真揪。第三个方面，强化监督，从严查处。2012年给予乱订教辅资料的2名教师行政记过处分，连续2年不得评优晋级，并给学校主管、业务校长行政警告。2013年对乱补课一名教师给予了调离教育工作岗位、工资降级处理，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桃山局教育基本杜绝了散乱现象，无乱办班、乱补课、乱订教辅资料、乱收费现象。谢谢。
好的，也谢谢您为我们做的介绍，谢谢。好的，继续来了解一下桃山局的一些情况。应该说近年来呢，桃山局不断的加大和完善改造城镇建设，大力推进民生改善工程，使城镇的面貌呢是日新月异。那么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现在桃山局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们也想请桃山局具体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的听众和您一起的来感受一下我们桃山局的变化。好，有请。
这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桃山局基建科长王辉，很高兴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桃山局啊，近几年来非常关注和呢关心啊民生工作。这些年来，桃山局累计投入资金1.4亿元，对桃山林业局的民生工作进行全方面的改造， 首先，桃山林业局投资3600万元，对桃山林业局的5条主要街道进行了升级改造，道路两旁安装了中华灯，实现了雨水和污水分流，投入1618万元，改建了污水处理厂，铺设管网43公里，投入资金1800万元，对桃山的军医广场进行了全面改造，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丰富了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投资227万元，对桃山局镇内的366盏路灯进行了改造，对桃山局、桃山镇铁力火车站交界处的7000平方米的公共用地进行了升级改造，投资呢220万元。这些年来呀，桃山林业局对民生工作呢非常关心啊，非常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改造。现在呀，一个崭新的旅游小城已经展现在人民面前。谢谢。
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桃山局近年的变化，也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为这个美丽桃山、幸福桃山的建设更加添一把力。好，也谢谢您。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航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航风热线和航风试点呢，我们再次来到铁力市，邀请了铁力市铁力局、桃山局、双峰局4个地方的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那您可以通过调频94.2兆赫伊春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和调频98.5兆赫伊春交通生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这是铁力局的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呢是提给铁力医保办的，他说呢，铁力局的这个医保药费的核销的周期太长了，一年的核销呢都不到2次，无形当中是给这个困难家庭呢增加了负担。他想问一下，在这个药费核销方面，能不能提高一下工作效率，缩短这个核销的周期呢？好，有请。
我是铁力局医保办主任陈喜平。那个你这个问题吧，由我来回答。那个医保吧，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2块。居民医保吧，它是国家、省市、企业和个人缴纳，这个钱呢在铁力市民政局。我们一至4月份的居民药费已经发放完毕了，以后呢就是每2个月发放一次，因为它这个药费交上以后啊，涉及到核算还有计核。职工医疗保险这块呢，主要是国家停保补助，国家停保补助资金呢它到位比较晚，你像2015年的时候都将近12月份了才到位，所以说呢我们也没有资金发放。
嗯，
但是呢我们受理完以后，我们积极的核算，一旦资金到位以后，我们会加班加点及时发放。
嗯，
谢谢。
其实有这个发放的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听众觉得这个周期有点长，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效率的问题，是这个资金没有到位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要互相理解一下哈，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资金到位了，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提高工作效率，去把这个资金发放到我们这个群众手中的，是吧哈？
对对。
嗯，好的，也谢谢您。同样是铁力局的听众，他是提给铁力局公用事业管理处的，他说铁力局啊有好多这个独栋的楼或者楼区都没有物业。外墙体好多已经开裂了，而且呢楼内又脏又乱，安全这个以及火灾的隐患很大，想问一下能不能规范一下这个物业管理呢？好，有请。
我是铁力林业局公用事业管理处主任，我叫吴文志。刚才啊这位这个听众的反映的是单体楼这个墙体脱落和这个物业管理问题。这个我们林业局啊，这个单体楼也是属于独楼，大约是64栋到65栋。这个近两年来，就是单体楼的脱落呢，大部分都是老楼。我们这个物业部门呢，及时进行了检修，同时呢，就这个业主呢反应过来以后呢，我们也及时进行了这个雇佣吊车进行处理。同时这两年呢，这个林业局呢也投入了一部分资金，对这个进行了修补。今年也是一样，到入冬前呢，我们也将这个向局里汇报，希 及时进行处理，
嗯，
使这个居民呢及时这个越冬。
嗯，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单体楼这个物业管理问题，现在呢就是这个这些楼房都是早期开发建设的，当时也没有住宅专项资金和物业管理，都是大厂自开的这样楼房。这个尽管这样呢，这两年呢我们也物业部门呢也是千方百计的进行宣传和动员，已经将这六十几栋楼房当中的二十几栋楼拿入的物业管理范围内。这个下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管理，这个也告知这个业主吧，这个主动的缴纳这个物业费啊，配合我们。
嗯，
我们也争取在今年乃至明年争取把这个物业管理呢拿入到管理范围内去。
嗯，
谢谢。
好的，谢谢你们所做的工作。好，我们现在呢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
哎，你好。
你好。
哎，
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哎，我是铁力市的住户。
嗯，
我这个铁力市，我跟这个铁力市的所有的居民，这个车库啊，它收费标准不合理呀、啊。它怎么的呢？按这个建筑面积收热供热费，这供热费应该我们应该享受在屋里之内的，你给个这供热费，为什么墙皮外的都给算上供热费？这是不合理的，国家也没有这个政策呀。
嗯，
我找了找他，刚才说就这么收，门你愿哪告哪告去，这哪有这个说法呀？
好，
对不对？你这供热费是我不是享受在屋里的供热费，对不对？那么你不能说在墙皮以外都给我收上啊。
好的，
墙皮30公分的都给我算上供热费，哪有出头啊？
好的，您的问题啊我听清楚了哈，就是因为这个车库这个供热费的收取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铁力市供热部门今天有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铁力市的供热部门啊，可能是这个我们因为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空间比较有限，今天的这个供热部门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物价部门有没有来到我们这直播间？这样吧，我们来听一听铁力市物价局的这个负责同志怎么说的，看看我们这个明文规定的标准是怎么样制定的，好吗？这位听众把您身边的收音机关掉，用电话听筒和我交流好不好？
这位听众你好。对于供热车库，也就是说上浮部分按照建筑面积收取，这个是呢按照那个政府定价的这个定哪年定的，当时的文件我没带啊。
嗯，
这个听众呢就是说最后呢这个政府定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就是按照建筑面积收取的，这个也不是说咱们铁力自己这么收取的，其他地方呢商服也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取，
就说车库是按照这个商服的标准来收取的，
对，
而且是按照这个建筑面积来收取的。我们是有明文规定的吗？
对，
是有这个文件的。
这个文件呢，今天因为不知道提这个问题，今天因为涉及到内容比较多，这个文件也没带。如果这听众呢，如果再有什么疑义呢，就说可以拨那个到我单位咨询。
嗯。
单位呢在老法院那个二楼。
啊，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的电话呢是2881515。
嗯。你看
不是啊，
今天
这个，你这个墙皮，你供热费是在墙皮里的以内，我享受供热费。你墙皮怎么还算是供热费呢？对不对？建筑面积哪有你就这个屋里的住宅也都是按屋里住宅那个收供热费啊？你这个商铺底下商铺人也是就是商铺，你收商铺的价格，但是我在墙壁之内收你供热费，这可以是不是？你不能把墙都算上啊？哪有这个说法啊？国家也没有这个政策呀、啊。
我们这个文件的制定是由哪里来制定的呢？
是啊，你哪里制定的呀？国家有这个制定这个方案吗？
这个
不合理的政策呀。
供热的这个价格呢，是由
你价格
市级政府，
你是市政府定的，
县级政府制定。
由市级的这个政府制定的哈，这样我看这位听众的这个情绪比较激动，那么今天呢，既然把电话已经打到了直播间了，就是看来我们这个群众对这个还是有意见的，您看这样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呢会把他的联系方式留下来，节目过后呢，我们这个把这个相关的文件找出来，我们主动的和这个听众去联系，帮他把这个问题解释好，好吗？
好的。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好的，也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刚刚啊，我们这个已经向这个铁力市公用事业局管理处的负责同志提问了一个问题，这还有一个问题呢，同样是提给您的。因为这个铁力林业局的这个听众他反映说，这个铁力局团结路它是这个主要街道，这个街道两侧呢没有公共厕所，山上的职工群众长途乘车下来之后呢，就是很不方便。 希望有关部门呢是本着这个方便职工群众出行的原则，能否考虑在这个团结路两侧建设这个公共厕所的这个问题？
我是林业局公用事业管理处主任，叫吴文志。这个团结路两侧没有公共厕所啊，这也是不争事实。在这个先期开发建设时间呢，就没有留下这个空地。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回去以后吧，马上和相关这个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同时拿出规划向领导进行汇报，争取今年能够解决。如果今年解决不了的，我们也想通过明年的指代会提出议案，这个拿到指代会上进行讨论，这个争取明年尽早的解决。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是群众已经反映很长时间了哈，
对，
只不过当时可能是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
历史遗留的问题
啊，就是也希望我们能够积极的去协调帮助群众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您。好，继续来解答铁力林业局的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位听众提出，他说铁力是三角地东建设大街两侧啊，这个老楼的内啊，这个私搭滥建的现象已经不能用严重来描述了。这个问题呢，提给城管大队。他说啊，这个消防通道呢被堵了，木板棚啊是到处都是，已经发生过多起火灾了，而且呢多次向铁力市和铁力林业局的相关部门反映，但是呢至今没有人管。他说一定要等出大事才会有人管吗？到底归谁管？什么时候管？请铁力市和铁力林业局的相关部门领导亲自到现场去看一看，尽快的清除违建，还群众一个安全整洁的生活环境。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归哪个部门管呢？好，有请。
我是铁力林业局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长王英林。三角地这个楼区啊，是我局在20年以前建设的，当时建设完以后呢，我局没有物业，没有城管，我们的物业和城管呢成立呢相对比较晚，最近几年才有城管的。以前那个楼区建了以后没有物业，这个就是同时一铁力市这个交叉，这个一铁力市的那个执法存在交叉，导致这个私搭滥建现象非常严重，也出现过很多火灾火情。这种现象呢，铁力市领导跟林业局领导呢也十分重视，经常也很去了很多次到三角地楼区进行实地清理整治。但是由于情况形成复杂的原因呢，就历史原因形成复杂，就是执法难度非常大。这个最近呢，我们也跟那个铁力市领导跟林业局老呢汇报情况，与那个计划近期呢再度呢共同协商，拿出具体方案，彻底把问题解决了。谢谢。
看来已经我们把这个工作已经列到日常了哈，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加大力度，那个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好吗？
好。
好，也谢谢你们所做的工作，谢谢。
谢谢。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行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行风热线。那本期行风热线呢，我们来到了铁力市。那么现在铁力市桃山局、铁力局、双峰局四个地方的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是铁力市的一位听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提给铁力市公用事业局的。他说呢，这个天然气公司啊已经进入铁力好几年了，但是呢至今居民还没有用上天然气，不知道什么原因，想问一下哈，这个铁力市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用上天然气？好，有请。
好，这个问题我来解答。我是铁力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张文明。那个2009年呢，这个嘉华燃气进入到我们铁力，现在已经建成储备站一座，也就是加气站，那么铺设中亚管线12公里。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9个小区，一共是3300户居民已经安装了天然气。这其中有3个小区251户居民已经点火通气，也就是使用上了天然气，这个效果很好。那么今年我们还计划还有5个小区3000户居民将要安装上天然气。这个天然气啊，这个是一种这个环保、绿色、这个方便和这个安全的这样一个能源。那么呢，现在全国很多的城市已经普及了。那么呢，那个它较之用电呢和用煤气，它有洁净和节省这样一个特点。那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有意愿安装天然气这样的用户和或者是小区，那么在业主委员会和这个居民代表成立业主委员会或那个啥居民代表到我们局或者到燃气公司来共同这个协商和洽谈我们这个安装事宜。
嗯，好的，谢谢您。好，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铁力市的一位听众提给铁力市城管局的，他说呢，夏天到了啊，在这个室外烧烤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这同样呢对这个，好，现在呢又有听众把电话打到了直播间，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喂，你好。
你好，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嗯，就是水谷花园这条道上天天过大货车。
嗯。
出行特别不方便，还有学生什么的。
您是铁力市的听众是吧？
嗯，对。
啊，您反映就是说您居住的这个小区的周边的道路，可能是这个经常有大车出没，然后
对
这个孩子的这个，
因为家孩子对啊出行，因为这边学校都比较多嘛，二小、一中、四中。
嗯，这个周围有没有减速带？
没有，
没有设置减速带。
对，
也没有红绿灯。
嗯，
啊，
对。
今天呢，铁力市交通部门的这个负责同志应该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哈，我们请交管部门的负责同志来跟您直接对话，看看您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你好，这位听众，我是铁力市交管大队副大队长张海。你刚才提出这问题，应该说是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还没有发现，如果这种情况呢，就是说通过你的举报，我们要马上进行处理和工作。
就说这个问题，
及时投入。
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了解到了，就是说这个周边可能是小区周边，这个大车过往的这个速度比较快，可能这个
这样事的，我们发现以后呢，要马上那个采取那个措施，投入警力，对大车的行驶速度，进行那个限速。如果是那个辖区呢，涉及到大车禁止通行的话，我们要限制通行，确保学生和那个行人的安全。
啊，就是说，节目过后我们可不可以到这个小区实地的去看一看？
应该马上我们去处理就行。
啊，去看看实际情况，然后给我们这个居民一个解决的方案，
好
吗？
嗯，
好的，好的，也辛苦你们了。
谢谢。
好的，这位听众，那么节目过后呢，我们这个交警部门的负责同志会到你们这个小区实地的去看一看，帮助你们提出这个好的方案，来保障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个居民以及孩子们的安全，好吗？
嗯，好嘞，谢谢。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见。
嗯，好。
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刚刚那位听众提出的问题，他是提给铁力林业局城管部门的哈。就是说这个夏天到了嘛，就是说烧烤的这个群众也比较多了哈，就是怎么样保证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呢？好的，这样我们请铁力市这个城管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位听众。
嗯，你好。
这个室外烧烤啊，是我们困扰我们这个工作的一项难题。那么市政府今年计划安排采取以下几项措施啊，解决这个室外烧烤污染环境的问题。一个是就是取缔了广场周边，尤其是广场东侧室外的大排档，将它引导到市政府指定的恒大美食街，到那里指定经营，统一管理。第二个就是推广山东临沂发明的国家专利，叫无烟烧烤炉具。这种炉具就是经过处理以后，烧烤的烟变成气化，排出这个室外，这样就解决了这个污染环境的问题。
嗯，
第三就是我们要加大这个巡查力度，对这个其他地点有占道经营室外烧烤的，尤其是明火烧烤的，我们要坚决予以取缔。
嗯，
这样式呢，通过这些措施呢，逐步的解决烧烤影响咱们居民生活环境的问题。
嗯，
谢谢这位听众对我们的关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好，也谢谢您。看来就是说，为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城管部门也真的是想足了办法哈，各个方面都想到了，想的也非常周全。也谢谢你们。好，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双峰林业局的听众，他反映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我是双峰局的居民，平时呢生病经常要去铁力、绥化和哈尔滨看病，这个呢路程比较远，而且呢费用比较高。而且生病也觉得很折腾，他想问一下这个双峰医院，在这方面有哪些办法来解决一下？好，有请。
你好，这位听众啊，你提的问题呢由我来回答。 我是双峰林业局职工医院支部书记卢明。
嗯，
这个到铁犁和到省城一些大医院看病吧，这是一个大的方式，老百姓的需求，健康需求呢增加了。
嗯，
那到条件好一点的医院去看病。
嗯，
但是呢这个过程呢可能费用要大一些，因为它这个医院级别不同，收费也不一样。
嗯，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医院呢采取了就是请进来和送出去。
嗯，
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我们的医务人员送到大医院去进修学习，提高业务素质，这是一方面。
嗯，
再一个呢就是跟一大医院、二院、三院、四院建立成协作医院，把那个知名的专家和教授请到我们院来，来为大家呢解决一些疑难，疑难杂症，包括一些手术的进行也都可以。今年呢，我们去年林业局呢改造了医院的手术室，投入大概50万元，把医院的手术室重新的装修了一下，达到层流水平。
嗯，
这样呢更好的为那个双峰林区的老百姓吧，这个看病就医提供更大的方便。
相信我们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我们这个双峰这个林业局的职工啊，在看病难的这个问题上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好，谢谢您。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
喂，你好。
你好，您是哪里的听众？
我是铁犁林业局的职工。
嗯。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是，九几年那时候吧，就是各单位都在下岗，各单位都黄了。完，我们就都下岗了。下岗了，现在我们没买断，我们都是没买断的人员。
嗯。
但是现在我们想就是看看跟林业局能不能问问哪个部门，我们想回去上班啊，或者那什么。现在岁数大了，现在别的地方也不要我们了，也不让干活，也干不了了，吃饭都成问题了。
嗯。
现在寻思看看铁林业局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铁力林业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您解答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您协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铁力林业局人社部门的负责同志有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有请。
这位观众你好，听众你好，我是铁力林业局劳动保障科科长刘毅。你这个问题呢由我来解答。由于这几年木材生产业务的锐减，还有这个主阀的停止，咱们林业主生产项目现在也进步紧促，导致了一些就是从事林业生产的工人或者工作人员失业下岗。这个群体呢面积比较大，从咱们省市到咱们林业局现在也在积极开展创业和这个开发新的家庭经济方方面面的创业这方面生产。如果说你有这个就业需求，我这个邀请你周一的时候到劳动保障科，到我办公室，我可以跟你推荐联系就业门路。
嗯，
谢谢。
谢谢你啊。
就是我们现在在就业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门路的哈，就是说您还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劳动部门去进行沟通登记，好吗？
行，谢谢啊。
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见。
领导走进直播间，党新民心一线牵。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纠纷办、伊春人民广播电台合办，每周星期六上午8:30至9:30播出，欢迎听众朋友参与。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航风热线节目。那么本期航风热线呢，我们是来到了铁力市，现在铁力市桃山局、铁力局、双峰局四个地方的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通过调频94.2兆赫伊春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和调频98.5兆赫伊春交通生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一位双峰局的居民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我是双峰局镇内的居民，为了方便居民晚间散步，这个临街道路两侧没有路灯的问题，什么时间可以解决？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路灯，方便这个晚间居民出行？”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双峰局的负责同志给我们解答一下，有请。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双峰林业局公园事业局局长李林。这个问题由我来负责解答。咱们双峰林业局啊，这个在2015年年底到2016年之间呢，对这个城镇绿化这块加了很大力度。在2015年底呢，新改进路灯60盏， 把以前的老路灯啊、不亮的路灯呢都进行了改造，重新更换了。而且呢，在其他街道呢又新增设路灯呢，五六盏，在广场啊又新增设景观灯八盏，特别是在一些绿化路带上啊，又增设了200多盏那个射灯，啊，现在这个双红局呢，总共路灯加上这些景观灯数呢，达到在500盏左右，基本上这个主街道各方面呢，达到了全覆盖。
嗯，好的，也谢谢您。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了桃山林业局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应该说呢，桃山局近几年来呢，充分发挥旅游资源的优势，不断的推动旅游产业的提档升级，尤其呢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开展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那我们想请这个桃山林业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就我们桃山局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如何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推介，来为我们做一下介绍。好，有请。
我是桃山旅游局副局长牛俊杰，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桃山旅游的关注。我们桃山景区发展至今，每年都投入专项资金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桃山景区拥有国家级标准的道路，景区观光栈道和安全护栏实现了所有景区全覆盖。然后拥有可以容纳千人用餐的餐厅和卫浴齐全的客房。同时在冬季我们实现零的突破，增设了许多冬季戏雪项目。作为伊春市南部核心景区呢，我们在加大旅游推介和宣传方面呢，我们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在省内各大城市做我们的旅游广告宣传，然后借助省市级平台将我们的旅游宣传素材、图片和影像在省市媒体上推广。我们同时还策划各种大型活动来自我宣传造势，自我推介。比如说围绕小兴安岭最高峰海拔1429米西安之巅平顶山举行的千人穿越活动，每年5月份的千人杜鹃花赏花活动，还有近期将要举行的篝火狂欢夜、端午帐篷节等等。最后一点呢，我们这是桃山林业局就是营造那个我们全民旅游大气候，就是将宣传推介桃山旅游的理念深入我们百姓人心，做到人人爱家乡，人人爱旅游，从自身做起，从我做起，推介宣传桃山旅游。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您。那相信通过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不断完善和我们这个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我们这个桃山旅游业会逐步的发展壮大。而且刚刚通过您介绍，近期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哈，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到桃山来参加我们这个旅游事业。好的，谢谢您。应该说桃山局呢有着30万亩的林业多种经营用地，是桃山大部分林业职工赖以生存的基础。那么如何加速这个种植结构的调整，让这个务农职工致富增收，从土地中获得更大的效益，应该说是摆在我们桃山局党委和林业局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想请这个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就如何调整这个种植结构，实现产能的最大化进行解答。好，有请。
你好，我是桃山农业多种经营局局长张世刚。这个问题由我解答。桃山局拥有30万亩的土地资源，这是我们桃山林业局的职工群众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始终致力于土地增效、职工增收，不断加速种植结构调整。今年我们制定了增水稻、稳大豆、减玉米、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结构调整方案。一是大力发展旱涝水，扩大优质水稻种植面积，适合旱涝水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旱涝水。今年我们桃山局旱涝水的面积达到7000亩。二是保护种植大豆面积，我们桃山林区的大豆都是非转基因大豆，所以说呢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招牌。
就是我们这个种植结构还是多样化的，是吧？
对对对。三是呢，我们引领职工种植小杂粮，如红小豆、黑小豆，还有绿豆，发展那个订单农业，这就是我们桃山产业结构调整的方案。谢谢大家。
好的，也谢谢您。 好了，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好风热线铁力士直播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听众提出的咨询投诉问题的情况反馈，我们将在5月21号播出。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Once you know, once you know.